笑是最有效的良药。这个说话都相当有道理的，因为笑普通来讲都是说心情开朗的意思，即是说乐观欢乐有幽默感的意思。当一个人他心情忧黑的时候，如果他能够欢乐老老实实的欢笑，如果他仍然能够欣赏幽默的，即是说他开始从他忧黑的心灵里面出来。当一个人要面对致命的疾病，与致命的疾病挣扎纠缠，如果他仍然能够心情开朗，如果他仍然能够欢笑乐观，他的斗志力是会高很多的。但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听到每一句说话以为好听，以为好有理由，就立刻说是对是对是对。笑是不是一定是有效的良药？不是的，不是每一种笑都带给我们医治的能力，不是每一种笑都给我们得到兴奋医治希望。有些笑刺进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好深的伤痛甚至死亡。凌辱的耻笑，鄙视的耻笑，轻薄的耻笑，这些耻笑不带给我们健康，不带给我们力量，不带给我们希望，相反带给我们好深好深的痛苦甚至到死亡。我们一直开始在诗篇一连串的讲到，今天是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可以形容是一个皇家诗 Royal Hymn Royal Song， 或者一个加冕诗 Coronation Song。 很短十二节解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最后耻笑的是谁？这个答案当然是最后耻笑的是神。但是诗篇第二篇有三个层面的，三个层面的给我们看到这个答案。第一个层面就是在过去的时间，过去的事迹是形容到主耶稣基督降世之前旧约的时代。第二个层面是今时今日这个时代，是形容记载到叙述到解释到基督已经降临了。第三个层面是将来的时代，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荣耀彰显的时候。所以 我邀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特别是用今天为大家预备那个大纲，我们在这一处在神的宝贝的话里面得着神给我们的滋润，得着神给我们的甘美的祝福。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时间过去的时间，主耶稣已经降临，主耶稣降临之前的时间。我们好有理由的说这首诗歌是大卫加冕登基加冕的时候，大卫自己写，亦都可以说有人为他写的一个喜庆的诗歌。那时候大卫登基了，大卫的子孙会继续登基的，大卫的子孙继位登基的时候呢，我可以想象到很多的祭司诗班一样的是歌颂，用这个诗篇来歌颂。为什么我们说这样呢？你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我已经，神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大卫当日登基加冕，大卫等了很多年月才到这一天。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已经很早的高立了大卫。大卫那个时候是一个面色红润的一个青少年人，但是虽然撒母耳已经高立了大卫做皇帝，但是大卫要挨很多逃命的年月，不停的逃命，因为扫罗发神经，扫罗很妒忌他的，要追杀大卫。最后扫罗死了，大卫应该是堂堂正正做以色列的皇帝，但是大卫仍然没有 完全的控制到这个国位。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告诉我们，大卫的家族和扫罗的家族争战很久很久的。押尼尔 Abner 是扫罗的大将，和很多其他的仍然效忠扫罗和扫罗的后代。不单止大卫要等很久很久，甚至到那一日攞耶路撒冷做个首都，亦要等好耐。撒母耳记下第二章话俾你听，大卫登基，大卫做皇帝嘅时候啊，开始唔系喺耶路撒冷嘅，系在希伯伦嘅。话俾你听，大卫要等七年半啊，喺希伯来先至可以进入耶路撒冷。点解要等咁耐？因为耶路撒冷唔系归附以色列国土嘅。耶路撒冷当时是耶布斯人所占领，耶布斯人的地盘来的。大卫要与耶布斯人争战，从耶布斯人外族的手里面抢耶路撒冷，才可以有耶路撒冷做他的首都。所以当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或者当人为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大卫要克服很多的艰难才到那一日。不单止要等这么久，不单止要克服很多的艰难，大卫亦都要克服降服很多很多很多的敌人才到那一日。大卫敌人里面有很多的，大卫扫罗的家族是不会让位给他的，还有呢耶布斯人亦都不会自然的让位给他的，让地给他的。还有大卫登基的时候非利士人都要被大卫征服的。非利士人是世世代代以色列的世仇，但是这么多敌人被大卫最后都征服了，克服了。你说他们会不会永远低头的？有没有被克服被制服的人永远低头的？一定不会的，他们一定会事后机会造反背叛大卫和大卫那些后代。大卫在位安逸稳固的日子不多的，最后他登基加冕，但是他在安逸做皇帝的日子不多的。好几章之后登基之后，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记载到大卫的亲子亲仔押沙龙阴谋背叛大卫，篡位要抢他的皇帝座，坐他的皇位座。当然押沙龙失败，但是给我们看到押沙龙是第一个，而且是很清澈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形容诗篇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的说话。到大卫的仔所罗门，大卫就来要离世了，所罗门准备登基做继位了。又一次又有人挑战所罗门要攞他的国位。所罗门自己的亲兄弟同父，大卫父亲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叫做阿多尼亚，这个应该是列王记上第一章的书。阿多尼亚和大卫的大将约押阴谋串谋，他们先下手为强，立自己做皇帝。大卫临终之前仍然要克服这个阴谋，所罗门安逸做皇帝之前要将这两个杀的，阿多尼亚和约押杀，才能够安稳的在位。所罗门登基了，是将以色列带到去他们历史里面最高峰的权势和财富的时代。所罗门一登基之后最盛世的时候，你以为他做什么？立刻开始好大好大好宏大的建筑工程。建筑什么？建筑皇宫，建筑圣殿，建筑好多好多那些军事设备。这么多这么大的建筑工程，你说那些劳动力在哪里？哪个人跟他打工？哪个人跟他去搬石？哪个人跟他去斩木？大部分都是被以色列制服克服了的外族人 将他们做了奴隶，将他们变成奴隶，大家不用看，或者都可以摆上去。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十节，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十节，我可以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上第九章第二十节的说话，至于国中所剩下啊 ，thank you， 不属以色列人的咩人啊？大家请大家听一读吧。亚摩利人、客人、请下一节二十一节。聚会之后快啲多谢阿 Look， 我哋一齐，他们的子孙。苦工的奴仆，即是奴隶。征召什么叫征召啊？不是卖报纸请人啊，去拉啊，去绑啊，去扯回来啊，强迫他们做建筑的劳工。你说这么多这么多外族的人，他们会不会甘心情愿低头吃苦啊？他们会不会在克服的苦的境界里面长久啊？边个会啊？一定唔会噶嘛！呢啲咁多嘅外族人，咁多嘅被制服嘅外族人，佢哋一定会喺住事后机会，等时间，等最好嘅时机起义反叛造反，推翻以色列嘅管制，将以色列嘅王所罗门继续后嚟嗰啲子孙推翻。呢、这个正正系以色列历史里边俾我哋睇到噶。列王记上第十一章，所罗门还在盛世的时候，以东人叫做哈达，这个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已经起身反叛所罗门。同一章第十一章，阿兰即是今天的叙利亚，阿兰的利信又是挺起造反，推翻所罗门。自己的以色列民以法莲人耶罗波安，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已经开始反叛了，但是不成功，要走难走去埃及。等到所罗门过世，所罗门的仔上位的时候，耶罗波安翻回来，就是将合一的王国变成两个。之后所罗门的曾孙阿撒亦都是被巴山所阴谋预备推翻，好多好多其他的故事，但是时间的缘故不用提那么多。这么多故事的焦点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就是来形容诗篇第二篇，神的权威，神所高立的君王的权威会被人耻笑，会被人挑战，会被人抗拒，但是最后耻笑的是谁？最后耻笑的是神。你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再一次来读这段圣经了，请大家一起。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第二节那个骚动啊，更好的解释是阴谋。 Why do the nations conspire? 阴谋空谋妄想。请大家读第二节，世上的君王起来，我们要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摆脱他们的绳索。耶罗波安就正正讲这些说话咯，以东人就正正讲这些说话咯，阿兰人就正正讲这些说话咯，耶布斯人就正正讲这些说话咯，所有其他的民族，以色列民自己里面的人民都是讲这些说话，抗拒耶路撒冷王位上面的君王。我们要推翻他的皇权，我们要打碎他的管辖。大家思想一下，被克服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这些话，这样对当权的人说这些话？很简单，一个字，两个字，中文两个字，鄙视 contempt 抗拒从哪处开始的？抗拒从鄙视开始。为什么两三岁的细蚊仔不听教？他鄙视父母阿爸阿妈的权威。听教听话从哪处开始的？听教听话是从尊重开始的。儿女尊重你，你不用教他叫他做什么，他都知道你要他做什么的嘛。这些说话，这些抗拒神的，抗拒神高立的，他们因为他们鄙视神的权威，鄙视神所高立的权威。为什么我们奉官守法？因为我们尊重法律嘛。我住在这里很近的嘛，我在教会回家了，当然是走 Kirchhoff 的这条街的，当然要走过哪里，我当然要走过 Rolling Meadow 的警察局的。我揸个车而家系烫波噶，我一定系最高四波噶，就我唔会烫到五波噶。点解啊？四波最快都系三十几米嘅啫嘛，时速。点解我走三十五米啊？你明白啦，系咪？因为我尊重法律啊嘛。嗱，如果我烫到去五波，烫到五波可以快到五十几、六十几米噶，一定会走过那个警察局的。我对那个警官说什么说话？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对他说我看不起你的律法法律的，我不放你的权在我眼内的，我耻笑你的法律的。我知道那里有警察的，他当然在那树病嘛，想捉那些开快车那些人的，但是我明知我车在他前面飞过去，我耻笑他，我对起手指里面某一只手指，我对他说你来追我啦。正正是诗篇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的说话，是不是耻笑讽刺抗拒不接受神的权威和神所高立者的权威，外族抗拒阴谋要造反，自己国内万民，万民即是以色列民都在内，自己的国民都造反抗拒神所高立的，他们耻笑神的权威和神高立者的权威。但是最后耻笑的是谁？最后耻笑的不是大卫，不是所罗门，也都不是继位那些后代，最后耻笑的是第四节，在哪一个王位上边？不是在耶路撒冷的王位上边，而是在哪处？在天上的宝座，坐在天上。谁坐在天上？神坐在天上，神发笑，神耻笑他们，神在他的怒中责备他们，烈怒中惊吓他们。神是最后耻笑的，而且神的笑不是医治的笑，神的笑不是带平安生命的笑，神的笑是带着恐惧死亡的笑，责备的笑。神的笑是出自神的愤怒。为什么神会这样对待人的？为什么神会耻笑，神会在烈怒中笑的？是因为第一到第三，被那些世人所耻笑的是哪一个？不是在耶路撒冷在位的以色列君王，被抗拒被鄙视的不是在耶路撒冷在位的君王，而是在天的君王，而是神被轻视、被轻慢、被耻笑。好，更清楚的，神的旨意被轻视鄙视，同埋神的应许被鄙视被轻视。第六节俾你睇到神的旨意点样被鄙视。第六节话乜嘢？第六节话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我已经立了我命定的君王在圣山上。大卫做皇帝，哪个选他做皇帝的？是不是民主以色列民有选举选大卫做皇帝？不是，是神自己亲身命定的，派 撒母耳去高立佢噶，系神指定命定高立佢噶。大卫做皇帝啊，唔系因为民众众数要求噶，完全都系出自神自己主权嘅旨意、主权嘅选择。大卫做皇帝唔系因为佢又特别有魅力，亦都唔系因为佢特别道德高超过其他。其实大卫是特别冇道德的一个人，他的仔女那些仔比他更坏。大卫之后有五个好皇帝，阿撒、约西法，最好是约西法，还有这个约阿斯，年轻的时候是好，还有希西家，还有约西亚，只有这五个好皇帝。但是每一个好皇帝啊都是有很多瑕疵的。所以大卫那个皇族啊，做皇帝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功德，每一个做皇帝都是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命定。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们城山上，所以我们侮辱、我们轻慢、我们耻笑神所高立的，就是等于耻笑神自己。任何人抗拒神，任何人侮辱神，怎样能够逃脱神的耻笑？ Michael Jordan 大家记不记得他？如果我向 Michael Jordan 挑战，如果我向他说我和你一个对一个来打波，你说他会不会耻笑我？你说他会不会耻笑我？阿森就或者不敢。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这样耻笑挑战神的，神会不会更耻笑一个向他轻慢的人？所以第一，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不被挑战，不被耻笑。第二，我们看到神的答应，神的应许被挑战、被抗拒、被耻笑。你看第七节，第七节说我要全圣旨，这个是大卫自己讲说话了。耶和华曾对我说，耶和华曾经对大卫说，说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说话提醒到我们，神亲口对大卫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说话是哪一处来的？这个说话是很重要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旧约圣经里面最关键性的一章，最重要的一章。如果我们什么旧约圣经都不记得，不可以不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因为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是神和大卫立约，我们叫做大卫的约， The Davidic Covenant， 大卫的约。神在第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对大卫答应了三样东西，三样东西。第一，王位；第二，永恒；第三，儿子的名分，父子的关系。神第一对大卫说，你是我高立的王，你的子孙是我高立的王，你的家族、你的世代就是以色列的君王、王族。然后神答应他永恒，神说你的王族是永无终止的，是永恒的一个王族，永恒的一个王朝。你们内部怎样腐败都好，都不会令到你的王朝倒塌。外面的敌人几大强，军力几强都好，都不能够侵扰推翻你。神对大卫说，你死之后一定有仔继位。第三个答应，儿子的名分，第七章第十四节，很容易记得的。撒母耳记下 second 第七章二乘七等于几多啊？十四节咯。撒母耳记下第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四节那句话，我要作你的父，你要作我的子。神对答大卫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应许。那你觉不觉得很怪啊？神怎会对一个人说你是我的仔，我今日做了你的父亲？大 父神对大卫说，你是我的仔，我是你的父亲。首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大卫和他的家族是神圣无罪的意思，当然不是。大卫的子孙有很多，不要说神圣，连人性都没有。大卫的子孙有很多邪恶到不似人的，不要说神圣，人性都没有。所以一定不是说你是我的仔，就是说神话大卫你的子孙有神圣。什么意思呢？神对大卫说你是我的仔，父与仔之间神赐给一个独特亲密的关系，父与子的关系，一个关系亲密到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可以相比，可以有份。一个父与子的关系，神对大卫说我今日生你，我今日同你进入这个独特亲密的关系。那这个关系这么大的权利，神给谁先的？神给谁先的？神给以色列先的，整个民族先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3节，神叫摩西去法老，去见法老的书，对法老说你要让以色列民出来，但是摩西没有用以色列民这个字。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全神的话，以色列是神的儿子，神的长子，你要让他们出去，你要让我的儿子出去，为了什么目的？是要侍奉我。神对以色列整个民族说你是我的仔，你是我的儿子。神对以色列说什么？我今天同你进入这个独特亲密的父子的关系。现在神对大卫同一样讲这句说话，你是我高立的君王，即是说你一个人体验到整个民族， embody 体验到整个民族，代表整个民族，甚至都要为整个民族负责，进入同我进入这个父子的关系。这个父子的关系还有给谁？迟点我会讲另一个，还有给我们的。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保罗写信给罗马书第八章第14节，保罗说什么？凡是被神的灵引导的，凡是活在圣灵引领之下的，都是神的儿子， sons of God， 不是儿女，不是 children of God， 是 son， 很独特这个字 sons of God。 我们当然不是神圣，是吧？我们有作神的儿女，我们享有到与神有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耶稣教我们祈祷，叫我们怎样称呼父神？ A Father， 就是天之父。所以大卫和他的后代从神那处得到这个三重的答应，王位永恒和父子的关系。所以正如诗篇第二篇的，我们任何人抗拒神所高立的，就是等于抗拒神的旨意和抗拒神的答应。一个人一个国家如果轻视神的旨意的，轻慢神的应许的，神怎会不耻笑他们？神的尊贵，神的荣耀绝对不能够被践踏的，神的尊贵荣耀绝对不能够被人家耻笑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不能抗拒，不能挑战。神的应许也是出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看到还有神很独特的一个属性，我们看到神的慷慨。因为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看到神不单止给大卫三个答应，诗篇第二篇神说我加多两个给你，还有两个。第一就是神给他肯定你的王国国土的版图啊会扩展到无尽。第二神加一个就是你的王国啊的胜利啊是永恒不变。神对大卫应许你的国土你的王权会扩展到地极， 你睇第八节啊，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作产业，把全地都归属于你。全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服在大卫的王族的主权之下，全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归服在大卫和大卫的王族的管辖主权之下，全地没有任何民族，没有任何什么几远几偏僻几没有人知晓到的民族不承认大卫的王权和大卫的子孙的王权，还有答应胜利。你看第九节，大卫的王族的胜利，你必用铁掌打破他们，他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遵碎。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什么金属是最坚固坚硬？不要讲钢，铁钢都是铁来的，加工的嘛，铁是最坚最硬最利的。所以神对大卫保证肯定说，你必像铁像一样的打碎他们，意思就是说形容他的王位的坚固，不能够被攻破的，一定战无不胜的，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推翻的。当一个最坚固的金属打去一个饭碗，不要说铁饭碗了，瓦饭碗了，你说哪个碎啊？你知道了，是吧？所以神对大卫说，我给你个王族，我给你个王权，我给你个王位，是永恒的，永无界限的，战无不胜的，完全都是神的旨意命定，完全都是神的应许，神的答应。最后十到第十二节，一个警告，向任何人向神的高立者挑战轻慢，神怎样警告他们。一起来读第十到第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第十，请大家一起。现在君王啊，三句圣经对君王讲，君王至高至上的最大权威在地上的人，神说你们都要听，你们都要受警告，愚拙的人会轻慢神所高立的，愚拙的人会抗拒反叛神所高立的，但是如果你们有智慧的，你们要用恐惧的畏惧的心去侍奉耶和华，战惊而快乐，以嘴亲子。什么叫做以嘴亲密子？用嘴用亲密的意思，即是去接纳的意思，是敬拜的意思，是尊命的意思，是光复的意思。而且这个子，这个子是指谁？这个子就是指到神所高立的摆在王位上面那个。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第二篇和第一篇是一个很大的平衡的。第一篇开始怎样的？什么人有福？什么人有福？是不是？什么人有福？ Blessed、啊、第二篇最后一句是什么？凡投靠的都是有福。第一篇什么人开始的？恶人、罪人、亵慢人。第二篇什么人开始的？讥讽神的、抗拒神、挑战神的。所以有很多解经家说这两篇其实原本的时候是一篇来的，经过很多年月分成两篇而已。一篇或者两篇其实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体会得到神所高立的王，最后等了这么多年月，经历过这么多苦难， 而家最后都登基加冕，呢一个圣日，我哋一齐嚟喝彩，我哋一齐嚟庆祝。而家大卫终归可以享受太平啦，终归享受安逸啦，光荣、权力、尊贵啦。我哋可以听到喇叭声喺树，好洪亮嘅音乐啦。我哋可以见到好精彩嘅游行。神高立嘅，而家在位。嗱，呢个系第一层嘅信息。但系呢一层里边咧，令到我哋好大嘅失望嘅。呢一层俾我哋好大嘅遗憾嘅。点解啊？因为呢一层啊，第一层啊，神嘅应许还未曾完全应验嘅。喺呢第一层，神嘅应许还未曾完全应验嘅。大卫同埋佢啲子孙有冇真系享受到神答应俾佢哋父与子咁独特、咁亲密嘅关系啊？冇啊！好多好多都系敌对神嘅，令父神好伤心嘅。大卫同埋大卫佢嘅后裔，佢哋有冇将佢哋个国土版图扩展到地极嘅？冇嘅。大卫同埋大卫嘅王权有冇战无不胜？好多好多次都系凡战都败啊！甚至到586啊，连国家都冇埋噶。400年之后，呢篇诗篇写咗之后，400年之后啊，犹大亡国嘅，最后大卫嘅子孙坐喺嗰个王位里边啊，只眼啊挖咗出嚟噶，盲噶，拉住扯去巴比伦噶，好多年前已经亡国啦。今日系2018年，2600年前已经冇以色列冇犹大国嘅，我点样能够睇到呢第一个层面啊？话呢个应许呢一篇诗篇有意思啊！如果我哋只系睇第一层，如果我哋只系望住第一层，呢个诗篇冇意思嘅。甚至到我呢又话神系讲假话嘅。如果我哋只系睇第一层。因为呢一层里边嘅应许，神冇应验噶嘛，乜嘢皇位啊冇晒嘅，乜嘢永恒啊，2600年前已经终止啦，乜嘢父子关系啊已经冇啊，乜嘢版图嘅扩展啊，咁细咁细个地方，乜嘢胜利啊，国家都忙啊，乜嘢胜利啊？当然神唔系讲假话啦，当然神嘅应许唔系假嘅，唔系空嘅。旧约圣经一定要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才能够明白，才能够完全的解释的。第一的层面我们要离开，我们要从第一个层面进入到第二个层面的说，基督耶稣降世那个是第二个层面的应验。基督耶稣就是这个子，基督耶稣就是这个君王，被神所高立的君王，他降世之后的时间才是第二个层面。大卫是什么乡下的？大卫是巴利行人来的。撒母耳去找大卫高他做皇帝的时候，撒母耳去哪里找他的？撒母耳记上第16章说，撒母耳走去巴利行找他的。三岁十文仔都可以告诉你们耶稣在哪里出世，是不是？三岁十文仔都可以说耶稣在伯利恒出世，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要回到他们的乡下那处去登记做人口调查。耶稣就在伯利恒出世，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祖宗的祖地，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代。福音书里面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耶稣基督，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说话。耶稣出世之前，玛利亚去探他的表亲伊丽莎白，之前天使加百利对玛利亚说什么？路加福音第1章第32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二节，唔知可唔可以啊画上去？请大家一齐。呢个系加百利天使对玛利亚话：你要生一个仔，呢个仔会做乜嘢？请大家一齐读，他将要被。多谢。至高者的儿子，大家系必须听过呢句说话。诗篇第二篇，你系我嘅儿子，我今日生你。大卫在地上嘅王国，虽然在586年主前已经系终止啦，但系神所答应永恒嘅大卫王国，唔系一个空假嘅说话，而系基督耶稣。君王耶稣应验的对大卫的答应，你的皇帝，你的皇权要直到会到地极，基督耶稣带来的天国就是应验神对大卫的答应。基督耶稣的天国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人？有多远？十几个门徒亲密一点的，100多个跟随主的。但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其实是福音书来的，《使徒行传》其实是路加福音的下集来的，福音书来的，让我们看到神怎样应验祂的答应，神的天国扩展到地极，扩展到万民。整个福音书里面，甚至到保罗的书信、新约其他的书本里面，都让你看到形容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儿子，亦都同时话耶稣是神的儿子，系咪？神的儿子一个名号，一个称号，系咪？就好似路加福音第一章嗰说话，至高者的儿子是一个名号嚟嘅，系一个称号嚟嘅，亦都系形容好亲密嘅关系，父神与耶稣嘅关系。福音书里边，我哋经常睇到耶稣基督系神嘅乜嘢？独生子，系咪经常到睇到呢个字？独生子耶稣，嗱唔接受耶稣系神嘅，唔接受耶稣嘅神性嘅，佢哋就揸住呢个说话，独生子嚟话啊，耶稣系独生子啊，即系话神生佢啊。我好细个嗰时候，8岁嗰时候同人哋讲耶稣嘅。我啲同学仔、啲朋友仔啊，好叻嘅，好利嘅把口。佢话：哦，神系耶稣嘅仔，咁神耶稣嘅妈系边个啊？8岁嘅细蚊仔都好讥讽神咯，第一到第三节嘅形容咯，系咪？佢哋话独生子即系话神生佢出嚟，即系话神将佢嘅存在俾过佢，即系话神创造耶稣出嚟。这个是独生子一个很荒谬错误的解释。什么叫做独生子？独生子就是一个神给他一个独特的，不能够有任何相似的，不能够相近的，完全亲密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以色列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没有达到这个名分的意思，冇效忠。大卫同大卫嘅子孙都系神嘅儿子，但系佢哋冇完成到佢哋儿子嘅名分，唯有基督耶稣。大卫嘅子孙完全嘅人性，系唯一完全嘅人，与神有呢个完全嘅父与子完全亲密嘅，完全冇能够有人同佢相似相近嘅。父与子的关系，所以第一位神，第一位我们叫做父，第二位我们叫做子，不是第一生第二个出来，不是第一将存在给个第二，而是两位都完全的有相同的神性和本质，两位都有完全相同的神性的属性。第一位是差派者，第二位是被差者，第一位是施命令，第二位是完成命令。 第一位是表达他的心意，第二位是完成信服他的心意，第一位是高者，第二位是被高立者。我们看福音书里面很多这样的提出来，耶稣出来传道了，受洗的时候天打开，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走上变形山上边，将他降世之前的荣耀表露出来，一样有声音打开，从天打开而来，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快点去听他的话。耶稣受难的时候，受死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一样不是有声音从天上来，而是从一个外族人的口发出来。有一个罗马的军长、百夫长见到耶稣受难受死，他说什么？这个真真实实是神的儿子。耶稣复活，保罗将耶稣的复活同埋诗篇第二篇摆埋一齐。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保罗在第一个宣教旅程的时候讲到，到一个地方叫做 Pisidian Antioch， 即是比西底的安提亚的树，很多犹太人住在那个树，有埋犹太人的会堂。保罗走入去个会堂嗰处，向犹太人听众宣讲讲道，梗系讲基督嘅复活啦。在佢讲道里边啊，佢将基督嘅复活啊黐埋呢个你是我的子，我是你的父摆埋一齐，我读俾大家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嗰处话乜嘢？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呢个系oh thank you so much， 呢个我都冇睇到。Thank you so much， 你看看嘛。保罗讲到将基督耶稣的复活同埋呢一句说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即是我今日同你进入到呢个咁亲密嘅父子嘅关系里边。呢个说话系边处嚟噶？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啊，再一次出嚟嘅，俾你睇到噶。保罗写信俾罗马教会一样，保罗写信虽然唔系保罗，唔肯定系保罗。写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看那么多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都是重新的强调基督耶稣是神所高立的君王。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贯彻始终的相连的。大卫不能够应验神给他的应许，但是主耶稣应验到。这个是第二的层面，君王耶稣没有任何不义，没有审任何罪恶，完全的君王，完全的儿子，应验到神的应许。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神第诗篇第二篇那个应验啊，有没有完全的应验啊？诗篇第二篇神加了两个应许的，加了一个你的版图，你的王国的版图永无止息，还有这个王国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今天基督的王国版图是不是扩展到地极啊？可以说可以，但是很可惜，人的心还有很多不归服基督耶稣君王。胜利天国扩展到地极，但是很可惜，今天邪恶仍然猖獗地彰显在人世间。所以我们还需要从第二个层面走进去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将来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好优美，好令人兴奋的一段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十五到第十六节。我有一把利剑， 王，全全能神烈怒的压酒赐他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万主之主的名号。刚才听到的，他用铁杖掌权，在哪处听的这个说话？诗篇第二篇是形容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天国完全建立在地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任何一个君王，没有任何权势不光复在基督君王的主权之下。形容基督再回来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失徒国不跪拜在耶稣君王面前，归服在他的王权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口，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没有任何一条舌头或脷不承认君王耶稣是主宰。我们今天是不是活在这个荣耀的将来？不是啦，我们今天是不是活在过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大卫还在的时代？当然不是啦。我们今天活在什么时代？我们今天是活在已经天国显现还未曾完全降临的时代。我们今天是活在耶稣君王已经显现但同时仍未归来的时代。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张力的 tension， 一个张力很高涨的时代。 We are living in an age of great tension。 基督君王已经开始拥有万国万民万族，但是仍然有很多很多抗拒、讽刺、讥笑基督君王的王权。我们今天是活在第一到第三节和第八到第九节之间这个时代，我们怎么能够存活在这个瘴疠之中呢？我们怎么能够警醒的期待的生活有果效的存活在这个瘴疠之中呢？主耶稣说我们什么？我们要警醒祈祷。主耶稣教门徒祈祷第一句说话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有没有祈祷愿主耶稣你再回来，你的天国完全的建立在这个人世界？我们用祈祷的心态，还有我们用肯定安稳的心态，肯定安稳的心态。你说我们今天存活多第一到第三节多啊，你说存活在第八到第九节多啊？当然存活在第一到第三节之间多啦，是不是？你看我们观察我们的时代，我们四周围的文化，我们四周围的价值观，有没有体会到越来越敌视神高立君王的名声？有没有看到越来越敌视基督徒，越来越敌视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信念、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所教导的说话？正如第一到第三节的形容，我们怎样回应？我们好像很烦忧这样的，甚至都埋怨的。我们说什么？为什么四周围的文化，为什么四周围的人做什么争闹谋算虚妄的事？正如第一节的说话，为什么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在一起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差的高立者？就好像国会里面的立法院那样，大家一起商议做什么法律呢？讽刺讥讽神的价值、神的说话那些法律，大家都说我们要打开，我们要解放，遵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正正是不信的人这样来看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不信的人对你说，你基督徒的福音太绑了，太绑身了，太狭窄了，你们宗教的锁链你们要 碎。他们说你太过束缚性，他们说我要打开你们福音的捆绑，给自由。他们讽刺我们，他们耻笑我们，你基督徒，你们是幼稚的，你们是无知的，你们是用你们的圣经来当作解痛药的。我们发觉我们自己越来有一个守卫的心态，哦，我们烦忧，我们埋怨。但是诗篇第二篇向你说什么？我们不用惊恐，好像受这么大攻击，我们很惨，不需要用这个心态。相反，我们用肯定的心态，因为哪一个是最后耻笑？被人耻笑不是紧要啊，最后耻笑那个才是紧要嘛。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父神，神所高立的君王耶稣是最后耻笑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受保护的，我们有安稳的喜乐，是我们所拥有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你看最后一节，在第十二节尾最后一句话什么？最后一节话，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怎样存活在这个像你这么紧张的时代？已经到还未到，已经开始建立还未完全的建立，我们怎样走回去明天做工作的地方？我们怎样面对前面扎紧住这句说话？最后耻笑的不是不信的人间，最后耻笑的是我们的君王耶稣。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为你献上，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作王的是你，你所高立的，你的儿子，我们感谢你容许我们今天进入在你的天国里面。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恐惧，而是蒙福的生命。但愿我们每个人抓紧住你的话，每一日稳定的以祈祷的心态渴求天国的完全降临，等候我们君王耶稣的降临。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